欢迎收听香料茶时间，我是黄平。在这个播客中，我会跟大家聊聊移民故事、跨文化经历与少数议题，和我一起喝杯香料奶茶吧。
欢迎大家回到我们下午场的季风亚洲印度华语工作坊。那我们今天下午的演讲也非常非常的精彩，第一场呢是我们华语教学现场，由我们两位非常好的朋友黄平和黄浩辰老师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做分享。两位老师呢都是曾经在 OP Jindal Global University 的台湾教育中心教学，那当时呢黄平也是我的战友。那他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华进多重宇宙，印度华语的实战经验。那这两位的分享非常的精彩，相信这一场一定会非常的热闹。那我们就事不宜迟，马上欢迎他们两位。
Hello， 各位线上的好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平。
嗨，大家好，我是浩辰。
对，我们要看这边，对不对？我们第一次这样子远距的来分享，这是你第一次吗？
远距分享，这是第一次。
对啊。对，我想要知道一下，就是大家都是从哪里来的，可以在聊天室这边分享一下，就是你所在的城市在哪里。那我先简短的介绍一下我自己。之前在2013年到2016年在刚刚婉玉已经提到的 JGU 教学，然后呢我也曾经担任中心的主任，非常的年轻。那我现在在美国丹佛大学里面念教育行政，已经快要结束了。我的论文的研究领域是国际学生，那我也觉得就是我过去的这一些华语经验可以给我很大的帮助。
对，没错。然后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到印度去，那一直到2020年年底，那其中在 OP Jindal 的话是在2019年的年中一直到2020年的年底这样子。那同那时候也是跟黄明一样，也是有担任过中心的主任这样子。对，所以大概也是在一年半的时间。
线上的朋友大家听得清楚吗？因为我们现在是两个人，然后不知道麦克风的声音有没有清楚，然后如果大家 OK 清楚的话可以打个一，如果有一点就是谁的声音比较小的话可以告诉我们，那我们这边的 PowerPoint 就可以开始共用了。好，我们今天的主题呢是华进世界宇宙，然后就是搭配我们最近时事的电影上面嘛，就是不管是翻译或者是内容啊等等，然后杨紫琼都好像已经直接被隐瞒在电影里面，
还有那个漫威的。
对，没错。对，所以我们就以这样的方式来进入我们华语教学的实战经验。接下来的大纲是讲工作内容，其中包括教学还有文化活动。再来呢第二个部分是生活，我们这边提到三个不同的层次，大家如果有问题也都可以在之后可以提出来。那第三方面就是资源跟问答。
对，
我们刚刚在会前呢我们已经讨论过，就是有一个大前提要让大家知道，那是什么呢？
大前提是什么呢？
是什么呢？
我先补充一下，其实今天的大纲就是这样。我们今天想从工作内容去发起，是因为我觉得我们想要从我们过去的教学或文化活动的经验，然后呢再带出第二个部分生活，是说那我们从这些在之前海外尤其是在印度这些经验啊，然后我们从这个经验汲取之后，然后回到台湾，不管是回到台湾还是继续到另外一个学校，印度另外一个学校还是哪里，我们可以从这个经验中学习到什么，然后再将这个经验再重新内化到自己下一个阶段的时候，比如说任何的食衣住行娱乐啊等等各种层面的实践发想这样子。
对，
我们从中学到了什么，可以用在生活哪些地方。对，
然后另外呢，因为现在可能我们的摄影机又有点问题，应该大家还可以听得到我们的声音吧，我们就以一种播客直播的方式来进行。
我们现在是在另外一个宇宙，是没有视觉的宇宙。
对，然后我还想要提醒听众呢，就是在听，尤其是跟印度相关的东西，其实印度很大，那很多事情都没有绝对。
对，
所以如果我们要问出说印度人是不是都怎么样呢，那就也很不一定，因为印度大大小小东西南北都有很不一样的答案。所以我们提供的是一个个人的视角给大家参考，我们也希望能够理出一点点的原则，让大家在工作的时候
参考一下，加减参考一下。
没错，
因为经纬度差真的是比台湾差太多了。
对对对对对对，
国土也是。好，那接下来
就下一页喽。
好的，那在下一页之前，那我们第一个讲的是教学嘛。好的，
教学呢，大家可能会想到说，哦，印度有很多人会讲英文，没错，就是英语的确是其中一个官方语言，但是呢，在北印度、南印度的各省，他们都有不同的语言，所以对于我们老师进到教学现场之后呢，其实是能够学一点当地的语言，会对我们的教学有帮助。
是没错，
对，
有像在我们刚好都处在北印度，那我们的学校呢，刚好都有一位印地的老师叫 Sharma，
对，
你也知道嘛。
嗯，
那当时他就开了几门这个基础课程，提供给一些外籍老师去上，这样。那其实那是我也上了一门，从头上到尾。
对，
我上到尾最后一堂课之后，老师还带我们去吃玛利亚、丘雷巴图雷，然后还有去看一部印度电影，这样子。
对
对。
那接下来就是连到下一点是互动与激发兴趣，就是当学生发现哦，老师也知道他学生的文化的时候，他们就会觉得哦，就是老师也知道呢。例如像我在出题目的时候，例如像我喜欢你喜欢，所以我会说我喜欢吃 dosa，
对，
你呢？所以 dosa 是一个南印度的有点像可丽饼的那种饼，然后是咸的，所以当这个题目发出来的时候，大家学生说哦，诶，老师知道 dosa 是什么，所以他们就很努力的练习，他们就说他们不喜欢吃 dosa， 他们喜欢吃什么 chapati 什么之类的，所以这个就可以增加我们的互动性。
对，我觉得在地化是很重要的。对，总不能说在台湾用台湾的卤肉饭或小笼包，我觉得应该是另外一门课是介绍台湾小吃是可以，但是你在介绍这些东西之前，我觉得完全对这东西没有背景知识的话，对他们讲是会有点困难的。
对，然后我觉得套进一个语言可以使用的句子，例如像你是要学的东西是我喜欢或者不喜欢嘛，所以可是后面的名词是他们永远都可以去查字典然后加进来的，所以如果他们不喜欢吃 dosa， 他们可以加入汉堡，可以是披萨或者是烤鸡等等的，所以就是我觉得身为华语老师是教他们一个比较实用的东西，让他们可以去代换，所以当他们知道哦 dosa 后面是加一个名词的时候，他们就比较容易之后再去产出不同的句子。那这个也是一个跨文化的例子，我觉得在当老师的同时，尤其是跨到海外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帮助他们有这个跨文化的职能，我们老师只要先有。
对，
你有没有碰到什么就是跨文化然后让你自己有觉得冲击的地方？
嗯，这问题有点突然，消化起来。那你先提一下好。
我就觉得就是有跨文化例子比较多的是他们的价值观跟我们不太一样。例如像我下面写的就是前所未有的经验是作弊。作弊对于他们来讲，像在台湾比较是黑白分明嘛，可是对他们来讲可能是一个灰色的地带。因为他们有时候他们不觉得作弊是一个错误。因为他觉得，欸，他的朋友很重要啊，我要帮他，对不对？所以他不会的时候我们互相帮忙，这不是很重要吗？那可是我就觉得以我老师的角度来讲，欸，不行啊，你作弊这样子就会不公平。可是也同时让我看到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哦，原来有些学生他们重视人情比重视道理还要来得更重要。
嗯，
对，
他们享受那个过程。
对，
不要在他觉得考试在也是一个学习的过程，也是个翻书的一个过程。
对对对对对，
没错。好，那我的话呢，嗯，我觉得可能是跟老师的互动吧。我觉得学生会比较或多或少会踊跃一点，会比较勇于发言啊。比如说会，当然是这个部分需要先建立老师跟学生之间的距离啦。那学生在提出一些想法的时候，如果你跟他距离拉近的时候，那学生就会很勇于提出一些回馈。
对
对，那这是可能一般在如果说跟台湾籍的学生啦在互动的时候，可能会比较他们比较没那么踊跃的感觉。
嗯，你会穿印度服吗？
我买过 kurta， 男生是 kurta 的，
对，女生是 hoodie。
对，我有一件是蓝色的，但是因为现在目前在印度，那时候还没有带回来，行李还留在那边，这样，那已经会请人家紧急救援。
我的学生非常喜欢我穿 hoodie， 所以只要随便穿，他们都觉得老师你很漂亮，然后都直接中文讲出来，老师你很漂亮，然后我就觉得 OK， 好，这个跨文化的部分就是可能我们要离他们的文化近一点，然后他们就会觉得我们也接受了，也尊重了他们的文化，那。可是我觉得，我不知道你自己在文化活动里面觉得怎么样，就是我觉得我在文化活动里面还会穿一些比较中式的衣服。
有，
对，
我那时候第一次去印度之前，我就带了一个唐装，
嗯，
有点像，比较有点像王老师穿的那一类。
材料比较特别，我记得我穿去第一间大学的时候，学生他并不会直接问
啊，
那学生就会就在私底下这样子 来知道在讲什么地方。
嗯，
对，他们可能觉得那很像类似另一种。
对，
那我就趁这个时候介绍他。
没错，
对。
然后，哎，你有没有碰到迟到或缺课的问题？
迟到有，我会后来不会在第一堂课，导致每个学生早八的给交通，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要了解一下当地的，然后交通算是比较算是
可预期的，
哎，可预期的，
对对对，
大家说，那给个10到15分钟机会，但是如果说你已经在去看自己想之类，那我就会到时。那如果真的不行的话，如果遇到一些比较像不是累犯的话，我是会帮助
我们。哎，对，我也不会，
因为觉得突然因为上了30分钟，突然进来，那他其实没办法进入课程的状况。问他问题也不是，然后
我觉得就是跟学生分享，在课前就先分享我们的教学原则，就例如像我们有教学大纲，我都会写，就是你可以迟到几次或缺课几次，缺课第三次的时候，如果你都没有通知我的话，那我就会视为你已经退学了
啊。
对，或者是就是有一些东西是可以让他们知道，然后我们就如果他缺课，我可能会寄个 email 问他说，哎，这是今天的功课，然后你们都还好吗？如果功课没有交的时候，要在什么时候之前交？不交的话，我会不收。
嗯，
就是把一些原则建立起来，然后我就会发现，哎，其实有时候教学反而在整个现场里面算是比较小的一个部分，是一个课室管理的概念。所以如果我们怎么知道要去帮助学生理解我们的教学是跟他们以往不太一样的，
对，
所以我们跟他们说明，然后也一直都在激发他们了解我们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在教的时候，他们会比较能够搭上线。
是的，因为我觉得我们一开始我们的面孔应该是说他们也很明确知道我们是外籍老师嘛，所以或许他们一开始就会给我们一些空间，让他们知道去划分说，我们的可能或许在一般他们本国籍老师当地老师的一些习惯或是方式不一样，那我们就可以趁这个时候给把这个空间讲清楚。像比如说我就会在第一堂课讲好我们的评量方式，比如说占多少 percent， 那我甚至还会把学生加入 Google Classroom， 然后把这个原则的东西放到 PDF， 放成 PDF 放在网络上，那学生进来之后我还会准备一张纸，实体的纸拿出来看，那但不会印给每个学生，那学生就会很认真的看待这件事情。对，那我觉得这是一个第一堂课的时候一定要做好这件事情。
对
对，没错。
如果啊，就是接下来是共同备课的部分，如果你是在中心或者是在学校有超过一个以上的华语老师，我觉得共同备课会是一个对我帮助很大的东西。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我们当时比较并没有，但是我们会有个共识，大概就是我们会大概比如说进度的部分
比
较排，对对对，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歧义。对，但是还没有到共同备课。
对，
那也不要提一下你共同备课的经验大概是怎么样的。
对，因为像之前我是跟婉玉老师嘛，所以婉玉老师他其实已经在 JGU 教他已经在印度文媒体教过一年了，然后后来到 JGU， 但对我来讲我是一个新手老师，所以我没有遇过印度的学生，然后呢他们的背景他们的语言也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觉得共同备课就是我可能会在语法上面啊教案上面问到碰到一些问题，我就会去问婉玉老师，那接着当然就是我后面的另外一个老师，他也会我会跟他分享我在教学上面的一些心得，毕竟就是已经教了一段时间会理出一些头绪，然后我们就分享。那还有啊，就是我们曾经接过军方的课程，那军方的课程是三个老师四个老师一起合教的，所以如果不共同备课，那其实很难达到一个共识。
没错，
那也就是我们等于要先把课程大纲先列出来，然后谁负责哪一课要怎么样教，然后把以前不错的一些经验拿出来分享，分享完之后呢我们彼此会看课，就是他在对观课，就是你在教的时候我就看一下，哎，什么东西可以用，或者是我们彼此给一些回馈。
对，
那当然也是要看时间，因为有很多老师可能各自的时间都是分开的嘛，就是你教我不教，我教你不教，所以常常会没有这个机会。但是如果有机会的话呢，可以去这样做，就可以帮助彼此在一个有限的环境里面，可以帮助大家的教学的进度或者是教学的手法。
对。对，因为学生有时候会遇到不同的老师嘛，
对
对，那总不能说在第一堂课第二堂课的时候他老师的转换他发现有太大的这个差异。
对
对对对，
然后或者是遇到学生啊对，我记得那个作弊的部分就是讨论出来的
啊。
对，就是遇到不同的学生，我觉得 与其我们去批评别人的不同的文化，然后或者是对与错，反而是我们可以能够思考一下，就是诶，什么样的东西可以去因应这样的一个文化或一个状况？对，然后所以像例如像作弊，以及有翻书考、开书考的机会嘛，或者用手机考、用口试，对，是不一样的。对，那实用哦，这边是参考各个语言的教学法。我自己啦，尤其是现在是远距教学的时代，我想您应该也去研究了一下。我自己之前，我到了美国之后，我开始做远距教学，我看了一些 ESL，就是英语为第二语言的教学法。那他们其实有很多影片，你就直接打什么英文和 ESL online teaching，就会有很多教学片在里面，他可能会教你怎么样去，用手势啊，用一些图片啊，或者是用一些实物的东西来引起你的学生的学习动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样去准备远距的部分。
我记得刚开始疫情刚开始的时候，我人还在印度的时候，那时候学生已经全部都离开金德了，所以那段时间好像准备了大概为期一个月因为那时候学校的措施是说先维持一个月的远距教学，然后一个月再让学生从全国性的这个迁徙移动，再回来学校这样，但是当然不可能嘛，后来大家还是留在家里原地，所以其实那个时候对我来讲算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转换，因为原本是从完全实体到完全远距，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会利用一些比较多、更多的一些网络互动的一些，比如说软体啦，比如像 Quizlet 啊、卡虎这些等等。因为之前的活动游戏或许很简单的直接实体的互动，但是当大家不能实体互动的时候，就是会利用像刚刚提到这两个网络工具、数位工具啊进行游戏，对。那不知道黄平还没有用过其他什么
跟其他的方法吗？就
更
是
有趣的或更
对
不一样的？
观课吧。如果有时间，可以去观一些其他语言课程导师教学的方式。我自己观了，我在那个 JGU 我就经过访问课程的时候，我就去观了一下。然后我自己也学 Hindi 嘛，所以 Hindi 的老师的教课方式，我也理解一下。就是台湾老师真的要很有自信，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很容易，我们就可以很活泼
低
的，
估了
对对对对对。所以就是，但是可以教看一下他们怎么上课，就是学生是怎么习惯整个课堂的风格，然后我们又是怎么样不一样的。对于我们。在印度的教学，或者是在任何场域，我觉得这都是通用的，是用看、用观察的方式去了解当地的风土民情，然后特别是在教学这一块，
是的。
对。
我之前同事有跟我讲过说，我们观课是去学习别人的教学方式，并不是去评断他教学的好坏，这点很重要。所以大家不管对方的教学再怎么样传统，或是怎么样，你觉得跟你很大不一样，那大家我们还是要用比较开放的心态去学习。然后你刚刚讲到其他语言教学法，没错，就是我觉得我会用我之前学第二外语的方式，外国老师教第二外语的方式，然后我那会转换一下，因为毕竟你是在，不管是你人在台湾或者人在印度，教学的方教材教法可能要因应一下学生的旧有的学习方式，还有他们当地的文化，所以当然不可能100%的复制贴上，还有自己的习惯。对，所以我觉得参考其他语言的教学法，还有之前学习第二语言的这个历程，然后再转换内化成自己的模式，这样是很好的。
对，
对。
这一点呢是实用性的练习。我在这边提到的是，因为我在想，我们每一个课堂都有一个教学的目标嘛，所以如果这一个课堂我们是要学语法，那请问他在最后要下课之前，他应该要学会什么？所以我会往这个方向走。如果他要学的是他跑得很快，这个 V 的 SV 这个句型，那他到下课之前，他必须要去练习到一些其他，例如像他看书看得很多啊，他跑得很快啊，吃得很慢等等。所以要怎么样把这些事情放进他的生活里面？所以很有可能就可以举出他们班同学，例如像浩辰他吃饭吃得很慢，对不对？然后呢，婉玉老师说话说得很快。等等的，就可以把同学的名字也加进去，让他的这个乐趣啊，实用性也可以增加。
对啊，长得很漂亮。
也可以。对，这边还有补充的吗？
没有了。
没有了，那我们就下一章了哟。
好。下一章应该是我平常我个人遇到一个不错的经验，就是说那个，因为我们那时候当时人都在台湾嘛，那我觉得 TEC 这个团队就是印度中心的话，给予了我们华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就是我们可以 自己想一下，我们在华语教学的影片里面，我们想要用什么样的主题呈现？那我当时就是用交通，以交通为例啊，因为我想说台湾的，比如说大众交通，大众的运输系统很方便，比如说有 U-bike 啦，然后捷运啊等等，还有就是共享，比如说电动机车这些。那所以我们从最开始的写脚本，然后到团队帮我们找摄影师，然后真正我们到比如说跟台北捷运公司啦，还有各个场地租赁场地，然后一直到真正到实体拍摄遇到这些等等的经验，从头到尾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经验。那其实这个连结啊，我们是用超连结，所以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也可以请印度中心把这个，我拍了蛮多主题的，那大概有五个以上，那我觉得连结到时候可以分享给各位，大家可以去看一下我们的作品。那我觉得从这个教学影片得到了几个，就是有团队精神，有大概四个，然后第二个是非比寻常的教材准备，然后再来是永流传的教材，还有难能可贵的经验。那其实非比寻常的材料准备是真的蛮特别，因为我们过往的教学经验大概都是以线上教学或是纸本嘛。那你有类似过你有这样类似的经验吗？比如说你自己拍摄一个短片。对，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经验，因为其实你自己如果要做这件事情，你可能需要准备，你可能要有一些资源，比如说硬体啦或者是预算。
嗯，
对，但是这个的话印度中心都给我们了很棒的支持这样。那这是永流传的教材，是因为在 YouTube 上大家也可以利用这个教材教学生。不管你人在台湾教，或是你在印度，你想要介绍台湾的交通文化，对，这是一个很难能可贵的经验，所以真的是我要感谢印度中心给予这样子一个机会，很棒。是的，好，
下一页喽，
下一页喽。所以这一页都是我个人的 solo。
对，你 solo 的，因为你参加
好了文化
活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这只是一点点照片，对不对？其实照片是非常多，而且各界有不同的创意。然后我觉得，在做文化活动的时候，其实没有太大限制，就是我们能够教什么都可以，然后有什么样的资源也都可以使用。
对，
如果老师会书法呀，或者是唱什么什么音，就是唱歌啊，或者是某一些传统的舞蹈啊等等，就
歌吗？
对，
唱哪一首？
把幼稚园学的民俗舞蹈都拿出来教也是可以的。但是有几个不同的面向，我让大家思考一下，我们可以看下一页。
我记得那个时候，在看短片之前的话，我再补充一下，我们那时候回台湾不都有述职会议嘛？述职会去安排工作坊，所以其实像那时候我记得有办一次是有关中国结，
嗯，
哇，那是我学到中国结就立马现学现卖回去就教学生，
对
对，哇，老师真的是琴棋书画，
没错，
我要用，
就要永续的学习，就是不会的，那能不能学习呢？
好，那影片的话是有什么样子的内容？
我们影片是那个我们文化活动的影片，
好，
短，
我们来看一下，是这样子吧？看一下，
对。
就是黄平当初你在金
色，不是欸，我在 Facebook 上找到的。
好的，来看一下。
对，
大家一起移动到另外一个宇宙。
耶、yeah ！
大家应该听得到声音，发现刚刚影片中都截取了，都抓到华语老师最精彩的那一个，
真的耶，不计形象，
对，
就是
无法忍耐，所以还好我没有在。
我觉得扇子这样打出来真的是很厉害，是湘军老师是吗？
扇子吗？
对，
对，扇子舞，
对，
哇，我觉得那时候，对，我还有印象，我同仁之前也是有跳扇子舞，真的想也做不到。
对，
好，我们看到这段影片，我们想问一下黄平，来给我们刚看了这段影片的怎么讲？你的想法是什么？为什么想给大家看这部影片？
我觉得就像这边讲的，创意无限。如果我们老师能够带出什么样的文化的东西，就是能够跟学生分享的，然后让他们也可以实作跟互动，其实对他们来讲会学习的成效加倍。
是，
然后再来就是，例如像我可能以前学过一些歌曲。 对不对？然后我不在乎别人批评我的歌声，所以就可以拿出来唱一下之类的。
印度学生也不敢，
对，
因为你是老师。
对，然后十八般绝活，你有没有就是放出一些什么东西？你是之前教什么？除了中国结之外，
如果说捏饺子
哦，对，
但是饺皮是买的，但我会自己捏饺子。
哦，对，我那好像是第一次自己擀面。
对，然后还有比如说，再把永字八法拿那个水写的这个书法纸，再自己描
再描上去
描就是再临摹一次。
对对对对，
永字八法
没错。
然后比如说再学一次，比如说我们工作坊学到的这个中国结啦，你上课前还再乱一次，说哎大概知道怎么样绑，才不会叫学生教一半问哎那个怎么绑，
很尴尬
的，那就尴尬了，就要做这些就是。啊，剪纸这些等等，就是说我们为了让学生体验到我们一些文化的一些底蕴的东西，那当然我们用最简在一堂课最短的时间内，然后用最简的方式呈现出来，让学生享受。
对
对。
那这边呢要提的就是注意饮食的限制，例如像我曾经发生过一个惨案，就是学生以为那是素的水饺，然后呢吃下去之后他就说这不是素的，然后直接马上去厕所把它吐掉，然后甚至还有学生就是因为他们不能吃荤嘛，所以他们就觉得心神不宁，觉得好像应该要去庙里拜拜之后才会心里面得到一些平安，所以特别在饮食这个部分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就是素跟荤不要混用，然后呢要标示清楚。还有当然就是学生其实蛮喜欢吃甜的东西。
对。
对，但是其实如果台湾带出来的像月饼啊或者是一些糕点不够甜还是一个，然后再来它里面可能会有猪油。
啊对。
猪根本就是大忌了。
是。
所以这个部分可能在那个食物的那个材料表里面要先看得清楚，要特别注意。那我觉得好像全部都弄素的也不错齁。就不会冒犯到任何人。
但是学生有时候会跟我讲说，就是他们在家是吃这样子，但是到学校就是解放
了。哦，真的？
就他们不是吃猪肉，就可能不吃肉，在家不吃肉，但是到学校还是会吃肉。
所以就是又回到老话，就不一定。
对，但是你刚刚提到一个，就是如果假设你发现学生没发现，那你会告诉学生吗？
这个我觉得可以给各位老师自己决定，大家的原则不一样啊，所以有好有坏，我没有办法用一个很绝对的方式来说。
当然。
他如果很在意这件事情，我还是要诚实吧。
好、
哦，对啊，你不会讲是不是？
没有，我
吞下去了。
恪守原则，我恪守原则，所以不用担心。
对，
对，因为我那时候包，我自己也不想要去弄生肉了。那时候包饺子，我也不想要弄到猪肉，因为在那边不方便取的。
对啊，
对，我就全部都包菜。
对
对，好，
素食的反而是更有包容性，
比较方便，比较好买又比较便宜啦。对啊，
然后多元智能。有一个就是可以给大家参考，因为其实男生女生啊或者是不同的性别当中，他们会有一些个性的差异或者兴趣的差异，例如像如果是折纸跟剪纸，他很多来的都是女生、哦、那可是我们不想要排挤男生对不对，那可是男生他们到底喜欢做什么又是另外一件事了、嗯、所以就我觉得在安排的时候可以去问问他们喜欢做什么事情啊，或者是如果他们很多人喜欢运动的话，可以做一个运动比较的一个活动等等的，
大概像是踢毽子吗？
踢毽子啊，然后那个扯铃啊那一类的，对不对？然后我还记得就真的是个十八般的武艺都可以拿出来，为什么呢？因为像我比较喜欢玩大地游戏，我以前跑很多营队嘛，所以我就把大地游戏闯关游戏拿去那边办，然后办在一个中秋节的文化活动里面，就觉得还蛮不错的。
嗯哼，
对，所以大家可以发挥你的创意。下一张，
下一张。
好了，行政分工。
因为中心的话，但凡就是一位老师或两个老师左右嘛，那当然你在华语教学不可能纯粹是华语教学，像刚刚讲的这些文化活动，你可能有些东西是需要跨部门支援的，所以我觉得跨单位沟通，这个跨单位是跟着跨蛮多，上至校长，下至
职员们，对，清扫工，
对
对，
我们有那个叫中文叫什么？
就是技工们。
啊、对
对
对，工友啦，
工友，
然后或还有当然是跨校的，比如说我们要选 TECC 啊，邀请 TECC 来，比如说那时候还甚至邀请到 TEC 来学校演讲等等之类的。
对，
你要扮演这个活动，真的是十八般武艺，
真的，没错，
没错。
所以这个沟通的能力就很重要。然后我们下一页就会聊到，我们要怎么样在不同的部门跟单位合作的时候，要去有一些软实力分享给大家。也每一个学校都不一样，每个中心，然后不同的人事层面也不太一样，但是呢我觉得人情味在印度的确是很需要的。
对，
你找对人喝茶 你的行程就很顺。
我还发现这家好像在哪里好像都一样，
好像都是，好，台湾也是啊，找对人。
对
对啊，嗯，然后谈判的目标与切入点，例如像好了，官方这个课程我们谈了很久，嗯，学校很想要接，可是我们的谈判目标是什么？我们很希望能够提早知道，我们才能够准备优质的课程给他们给学生嘛，对不对？因为我们也不希望坏了学校的名声，所以我们就把我的目标跟学校的目标放在一起谈，就是说能不能一定要给我们一些时间，然后让我们可以准备等等。所以两个东西，两个地方的切入点不太一样。有一个他们可能是要赚钱的，有一些我们是要培养名声的。那当然还有我们很纯粹老师希望教给学生的那个教学目标是不一样。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在当中不同的单位、不同的目标里面要怎么切入？那谈的时候就会很磨耐性哎。
对，真的需要时间。嗯，所以我说事情真的急不得。好事多，
对，
真的需要花一点时间，
对，
对，没错。
我觉得，因为在台湾是效率非常高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也常常，就像东亚、中国啊，日本、韩国，或者甚至是欧美，他们的我们的效率都比较高。可是其实我们移开了这些区域啊，不管是东南亚啊，或者是中东啊、非洲等等，他们的这个效率跟我们的定义是完全不一样的。当然我们也会考虑到社会的发展性，对不对？可是我觉得对于我们老师来讲，我们真的要放下我们自己很多的成见跟批评的那个习惯。我们可能到了那个地方，我们就是尊重他们的文化，也这就我们刚刚讲的嘛，跨文化的职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都以批判的角度来一进入到一个新的地方，其实会很难做事，我们自己也会过得很不开心。
对，那当然你有没有发现说，其实你如果出国一阵子之后，你再回到台湾的时候，你会不习惯吗？
会耶，就是例如像迟到这件事情，我就会觉得很放松。我就想说，今天可不可以以印度的时间来出现？就是迟到十分钟应该还好。
这是印度的时空。
对对对，然后我回到家，我会被我妈逼的一定要准时，要去哪里啊？跟人家约会啊，吃饭啊，什么几点就是几点。但是我就会觉得，我有点想念那个弹性时间。
上班时间。
对对对对对对。
其实我现在也会习惯自己给自己五分钟的时间，至少五分钟。但是如果真的没办法，还是会口头讲一下。
对。
对，因为有些人还是会在意。
没错。
对对对，要看大家是看一下场合。好。
对对 对, 对。然后多方的询问与求助，因为在不同的学校有很多不同的门路啊、门派啊，或者是潜规则等等，所以如果去问到不同的人的话，可以求助到很多的方法，我自己觉得啦。
对，而且我们是
外师，
外师嘛，所以我觉得大家会给你多一些空间，对，会你那道面纱就很自然的就铺在前面，所以你就多了这么多空间跟弹性，就可以尽量运用这样子的弹性去做一些事情，进退应退会比较相对来讲简单一点。
对，那就是上面我们提到的要发挥创意来想办法，常常很多事情卡住了，并不代表它真的卡住了，可能要去转到另外一条路，就会有解套的方式。
是，
对呀，
对。
下一楼哦，好，这边课室之外，我们应该没有那么多的时间可以聊，但是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如果你在台湾，或者是你在不同的居住国里面，去培养这一些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呢。
对呀，
啊，对啊，为什么？你有没有学到什么新的东西？
我补充一下，那张大家看到这三张照片，就是我补充的，就是其实那时候因为疫情的时候封城了，我们华语老师就是当然学校里面有其他教职员嘛。那学生都不在了，所以以往学校这么的活跃、这么的有生命力的一个地方，完全就是只剩下教职员，然后你只能待在家上班就好了，你都不用去办公室。假设不用的话，嗯，那后来发现其实真的有段时间会觉得，哎，好像突然怪怪的感觉，你身体好像会突然觉得不太舒服，可能是心灵状况。所以，比如说我自己就会啊，琴棋书画，你看大家练来，比如自己好。汉字好玩，怎么画汉字？那当然我会把这带到课堂上。
对，
那比如说有一些社交活动，跟你的同仁玩麻将啦，啊，或是享受一些台湾的一些家乡味的东西。所以大家也看到华师的人全人培养，哦，学会自己跟自己独处，独立生活。那你呢？
对，我觉得像我在培养交通或修水电这一些，甚至是买菜，因为没有那么方便，然后我的时间都要多估。就是他会比我原先我自己骑机车出去买菜的时间可能要花个两三倍的时间，所以这个部分也是磨耐性。哎，
欸，那你会自己修水电？你是说你的修水电是自己修还是请人来修？
当然如果简单我可以修的话我当然可以修，可是当然大部分都是叫保亚来修嘛，然后呢叫保亚来修他也不一定排班排到我们那边，所以就是要继续等，
那时间大概可能都会有可能到一两天。
没错，
或是上午叫你可能下午才会到，或甚至你可能 你也不知道他玩到什么时候会。
对。然后学语言的部分就是，反正多学多有用嘛。
对，
就不管是在教学或自己生活上面，然后要出到别的地方，其实会一点点 Hindi 会少一些被人家揩油水的机会吧。
对，会他会知道说，哎，你其实你在那边待一阵子，
对，
你不是新人了。
对，
那一方面就是你这么的，你会友善，你可以，你再怎么讲讲错，你讲得很烂啊，但是。哎，你的友善程度也提升了一点。
对对对，没错。
对，
好，我们下一页了哟。好，这边已经快要到总结了，对不对？这些是一些态度的部分，我觉得要培养弹性，还有耐性，尊重文化，然后有一些幽默感。
对
对，就有时候事情真的是太超乎我们所求所想了，就会觉得哈哈哈，怎么会这样子呢？
哈哈，带过就那就给自己一点空间放松嘛，不要那么紧绷。
对对，
真的。
如果提款卡没有寄到，那就再申请一张喽。就哈哈哈，哇，我就可能要用
印度银行的吗？
就有一些啊，我朋友曾经没有收到啊。对，或者是例如像很多那个工友们，他们都会说等一下就来，可是他等一下可能是明天。原来这话中有话的然后第五点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华语老师真的是很肯牺牲奉献跟付出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照顾好自己再照顾别人，那每个华语老师都需要经过这个漫长的过程当中，所以在坐飞机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告诉你，对不对？氧气罩要先自己照好了之后再去照别人。
那你在海外的再照顾别人是指谁？
别人哦，就是例如像同事啊学生啊这些。如果我自己的状况都不好的话，我要怎么在我的工作上面精益求精？对，
没错没错，很好，说得很好。对啊，我也是这么认为。
对啊，如果需要咨商就去咨商啊如果需要吃药运动要运动啊，要好好照顾自己。
是，
好，那我们下一页咯。
好，
跟我们一起念一次，终身学习弹性与谦虚，
然后句点，
句点，对，这是这是我三年来最大的心得，不知道你自己觉得怎么样？
哇，你这样突然问我，就考倒我了，就没有小
这这不小是黄平老师自己的感想。
我想到我再补充，
好，
我先讲你大概怎么样，学到这个历程，你怎么样终结在这三个要点，然后为什么？哦，大概是怎么样？
我觉得终身学习跟弹性还有谦虚都是一个态度，就是到了教学现场，教与学，所以我们要在教的同时也一定要学嘛。那我们如果都选择了老师这个职位，应该不是为了赚大钱。如果赚大钱的话，你可能现在应该要从这里退出，就是可以再去找一下别的工作。但是当华语老师或老师，绝对不是跟赚大钱的工作。
对，
那保持弹性，因为学生跟世代一直在变，整个科技可能10年前跟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可能完全没有想象啊，什么混成课程什么东西。那就是像刚刚老上在谈的，也是混成跟线上的课程，其实真的很需要我们继续保持一个开放跟包容的心胸去学习，然后也谦虚。知道自己有，对啊，我们缺什么，我们不会永远全知全能嘛。
对，
所以然后甚至是每一个文化的部分，我们很多时候是因为要时间累积啊，然后人脉啊等等，所以谦虚自己反而可以学到更多。
是没错，那我同意你。
哎，谢谢。
都不用补充了。
好，那我们下一页喽。
我下一页吗？哦，
对，这边呢，接下来就是讲到我们的联络方式。我们刚刚其实有一些谈的东西，我们这是浩辰老师的 email， 就是我的 email。我自己有一个 podcast 播客的，就是网络广播的部分呢，你可以在香料茶时间找到一些相关的内容。对，
有趣的集数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没错，然后在脸书上面也有印度台湾教育中心，会有很多不同的征才呀、推广的资料啊等等。然后我这边我们特别设计了一个播客的单集清单，所以大家可以去扫这个 QR 码，或者是搜寻印度华语风华工作坊资源，里面我放了一些我自己做，还有浩辰老师的单集也在里面，所以大家可以用听的方式呢，就更了解不同面向的印度。
对，
然后我觉得下还有要补充吗？
我单集两个嘛，对，
欸，
然后王宇老师也有，
对，王宇老师也有。
那刚刚提到那个我们拍摄的教学影片有几篇，比如交通篇啊、食物篇等等这些，其实在我们印度台湾教育中心自己的 YouTube 上面也有。对，
所以搜寻关键字就可以找到。
哎，这个或许对啦，对啦，当然
我们等一下搜寻一下。
但是我没有放连结，我不好意思说很确认说它的名称的。但是你的话，像你的香料茶时间记得 YouTube。
没错，对对对对。然后我也有英文的 podcast 叫 Chai with Ping， 所以我等一下会放到那个聊天室里面给大家参考，就是都可以直接在各大的平台上面听到。那因为有很多印度学生都是用英文 就是交谈嘛，所以有我访问了一些人，他们都是用英文的。
哦，你要访问学生？
嗯
啊，学生啊，
一定要的啊，对不对？好了，那我们就下一页，最后一页了。
最后一页是什么呢？
我们就鼓励大家
勇敢追梦。
没错，勇敢。
左边这张图是要离开印度，跟印度也不是永别啊，就上一次跟印度见面的那一刻，
嗯，
拍下来。
对
对，华航包机耶，一生你然后搭过几次包机？
哎，很少哦。你是撤侨那一次是不是？哦，OK， 那我们就要把时间交给可爱的主持人吗？
你们
哦，我们自己直接接是不是？
我们要接，那我们要知道
我们在对，我们怎么知道大家在问什么
啊？对，有 Q&A 啊，我们有 Q&A， 我们
好啊，我们来接个 Q&A。
Q&A 要看一下大家有什么问题。
好，我们看到大家先等我们一下，因为我们哦很多人在讲话的。好，这边我先看到一个问题，但是如果上面还有的话，请原谅我们，因为我们还没有完全看到。就是他说老师好活泼，哎，对啊，当老师真的很活泼，当然一定很开心。我是很开心，我不知道我学生开不开心，但他们有在笑啦。军方派员跟华师联合上课，他们希望学华语的印度学生从这一门联合课程学到什么呢？中印关系哦，
摩斯密码。
摩斯密码应该不用了，就是没有中文的部分。他们希望能够我接了两次，第一次是2013年，第二次是2016年，所以就哇，就是高峰跟高峰当中。他们希望能够培养这些边境的，他们是文官，所以他们很多是做行政的工作。
嗯，
他们读写都还可以哦，因为他们是做编译嘛。
是，
但是他们想要复习口说的部分，听语说。
是，
所以呢，就是很多语法他们其实都学过，他们就有中级，或甚至可能如果是用欧式的那个 C 那个什么，对，可能都有到 C1 的程度，哦，读写啦。
C 和 C 法。
对对对对，然后但是说的部分，他们可能就是。所以我们要帮助他们怎么在练语法的同时，或者是用一些就是道地的教材，例如像新闻啊，或者是一些影片等等，帮助他们可以练习口说跟听的问题。再来就是我觉得对于他们这些大叔们来讲，很多都是大叔，他们很放开耶，所以就很需要一些，
太压抑，
对，很需要一些实际的操作。例如像婉玉老师曾经来，然后跟他们做了一次这个模拟，有点像模拟会议的方式，就中方跟印方要怎么样去谈判。
哦，
对，然后呢，我们也让他们看一些电影，然后来分析一下文化上面的不同等等。所以就是他们很希望学到的是这个实际的部分，但是以中方的老师来讲的话呢，会有可能会有一点国安的问题，所以台湾老师加油。
加油。
对，
国安问题我很好奇，这是个伏笔。
国安就是因为你不知道中方的老师会不会把他们的一些资料泄出去啊。
哦，
现在声音应该 还 OK 是吗？
有啦，应该是可以。
那是刚刚的。
对，
OK，
因为俊这边没有提到问题。
好，
而且难得可以跟外籍老师这样互动，然后去电影，应该是很嗨的一件事情。
对
对，
没错，
不要太压抑的。
对，好，如果大家还有别的哦 ，OK， 考取证照的人还是全都是老师，想要入坑的华语老师有什么建议？你先。
想考取华语教师证照，有怎样的建议吗？还是说是未来想入坑华语教师的建议，是针对证照的吗？还是针对入坑的？
应该是有，他只是想要问那个要入坑的华语老师有没有什么建议。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想说，那我未来当华语老师，我也想要走，是想要留在台湾，是在海去海外，因为我觉得好像很不一样。对你来说呢？
我觉得华语老师是一个过程，就是我可以，这是一个技能，所以我可以去教。然后像我现在已经2年没有教中文了嘛，所以然后浩辰你也在做别的工作，我觉得那都是一个我们可以再拿起来然后再继续教，所以会是一个，如果你是希望能够一生都做华语教学的话，你当然是就是可以进去。可是我也觉得如果你只是想要去尝试一下教学现场，或者是研究一下这条路适不适合你，也是非常适合的。因为很多外派都是短期的，我们也没有签约的压力，对不对？当然就是我自己留下来，我是很喜欢我的工作，然后我也很喜欢我的学生，
是，
然后就我觉得我在我的工作里面找到我自己。
嗯，
对，所以给了我很多不同的展现的舞台。那我以后会不会回到华语教学？说不定会哦，就是如果我又要回到印度或者是其他国家的时候。
嗯，
对，但是我也是因为这个工作让我继续念书。
是，
对，刚刚是不是下面还有一个别的问题？对，没错，高度热情。 比较喜欢成套教材或自编教材。哦，我两个都使用欸。你呢？
我的话就是混合嘛，但是我因为我们有中心不是只有一个老师，
对，
我们两个，那当然不可能说两个老师都用自己的教材，我们还是要有共识，就像刚才共同备课很重要，所以你要嘛，我们还是要会有个主轴的主要的共同教材，那你可以额外补充自己编一些讲义之类的，这样会比较好。
市面上的教材还蛮好用的，因为它会把语法点啊，或者这些生词的评，就是用词评的方式把这些东西编列下来，所以我就不需要再去做研究，说什么东西要先教，什么东西要后教。但是我以假设好了，我就是以时代华语来做一个本的话呢，我可以自己再编一些其他当地可以需要的，因为它一定它可能就不会有多少在里面啊，或者是一些
再就是牛肉面了，
对，
但这些绝对用不到。
对，但是可能现在阿米尔看有一个新的电影啊，什么就可以放进去，所以就我会有教材跟我自己编的讲义，然后讲义比较多是练习的一些问答。
对，就跨刚提到跨文化要在地化这个部分。
对，
下一个是还有吗？没有了。
四处走走。
问题你们没有注意到，有一位问的就是关于说他去印度教学了，然后他的学生是边境军警跟国防官员，他说会不会有特别强烈的意识形态，课堂上要不要避免话、这类的话题，你可以分享一下经验，黄平，谢谢。
好，
嗯，黄平可以。
我觉得意识形，因为我们都在讲华语嘛，语言的部分，这个他意识形态比较不太会跟我们分享。我不知道黄毅老师有没有碰过
课堂上，他们就是学习，
对，他们就是学习。然后再来就是我不会避免去谈中国，但是我也给他们一个不同的选择，我会告诉他们为什么台湾是这样，然后中国是这样，或者是我就比较语言的用法等等，就是让他们有一个选择。他们如果想要读，尤其是我们教的是用繁体教嘛，那他们基本上以前的学习都是用简体，可是我会告诉他们，你看如果你会读了正体字繁体字的话呢，就都会了。而且他们所以我在写的时候我会写繁体嘛，然后我就会给他们用 Pleco 这个 app， 然后就说如果你要查他的简体怎么写的话呢，你可以用这个字典，很多人他们都会可以 follow。
我不会特别强调台湾的艺术性，
对对，我觉得对，我觉得中文老师、华语老师不太需要一直在强调这个政治的东西。
对，是不需要的。
对，因为他们要学的是语言啊。
所以就学语言，除非学生自己问，那我觉得你可以自己利用课堂时间跟学生聊嘛，
对，
就了解就好了。
对，
对，没错。
就是例如像说，如果你在学英文的时候，然后有一个英国老师跟美国老师，然后英国老师一直在批评美国老师的英文有多烂，这不是很尴尬吗？
不用自然发音什么的，那
对，
没必要的。
对，所以我觉得主要是保持专业会是一个很不错的态度。
是的，
我记得好像下面还有一个问题，
不是我们要去哪里走走，是不是？
走走会呀、就放假的时候会去走走，然后可能会跟学生啊、助理啊、同事啊回家。
因为是跨中心，比如说我们 PC 有好多中心，哇，那有时候就给大家去，像比如说那时候我还去踩点了，
对，
就坐飞机踩点哦，就真的放假之后去
嗨哦，
对，这真是很棒的回忆。
对，所以各个的假期都可以去安排。然后用英文当地语言辅导教学使用的词汇，英语词汇的demo 一下，现场引导学生用英文引导句。诶，我觉得这个啊，在零起点的部分我会很容易就把中文词汇带进去，因为我是一个动作很夸张表情也很多的人，大家可能都已经知道了。 对， 对，所以我会，我可能会在
现在开始都要加，
所以我可能会在白板上面写，例如像我会说你说嘛，说我就把说写下来，然后可能会想就是用英文写 speak 或者 say， 然后呢所以我就说我说你说，所以就很多是用动作来表达的，不一定是需要用英文，因为毕竟啊，他们听的中文越多，他们学习的就越快，但是他们很会模仿，所以如果我说说，基本上就要慢嘛，我说，然后他们很多人就会硬写，对不对？就抄我的白板上面写的东西。那当然有一些如果是真的要解释文法的东西的话，我会稍微解释一下，可是我会把它解释完之后就再跳回中文。
嗯，对，因为难免有时候解释有些地方可能真的需要透过一些英文的媒介去解释一下，但是你在教学还是要回到最原本的那个。对
对，所以那只是一个部分，小部分，但是马上就要回到，因为通常例如像是解释游戏、解释语法，可是你要回到操练的中间的时候，其实你整个语境就要给他。例如像我通常是打一个图片，然后就会问啊，你喜不喜欢，或者是他要去哪里啊？他要去学校，他要去超市什么的。所以就是用一些图片、用一些影片或者是动作的方式来帮助他们能够多说一些我们的目标的词汇。
对，没错。
不曾去过印度的华语老师会给他们哪一些的建议以及心理准备？
我觉得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
对，
看一些相关的书吧。
对，
比如说你要有兴趣的话，比如去借啊、去买啊、去认识一些人文史地这样子，然后，都像如果像类似这样子印度的工作坊就很好，可以去了解一下。
喂。
我记得我去之前是完全没有，
对，
就
我完全没
我
有
是
听
零
过。
基础，印度零基础，
对，
对，
我也是。
对啊，所以我觉得我们都
哎，
知道。
对，太精彩了，谢谢。谢谢你收听香料茶时间。如果你觉得有人也会喜欢这个单集，别忘了分享给他们。你也可以在脸书跟 IG 上面追踪我们。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你也可以透过小额赞助的方式，请我跟来宾喝杯茶哦。详情请见资讯栏。下次见啦，拜拜。专案专员，你是专案专员吗？对，专案经理恩祥 Jim 给他掌声做了一个耶！
好的，不变就是要冷静处理。
真的，那我们从第
啊，
二
刚刚
页
的
开
第二
始。
页，不好意思哦。
耶，回来了。
你跟我讲一下你的方法。
好，
好，你先回上第，刚刚讲第二
就是
页，
第二页。
好。